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圣经读笔，跟住落嚟有讲到嘅时间，我将时间交俾苏传道。佢今日讲题系大斋期的反思。
弟兄姊妹早晨，唔知道大家刚才读呢段经，听主席读呢段经文嘅时间，有冇啲咩特殊嘅感觉？唔系话大家喺呢排食得太多嘢啦，所以咧劝大家禁食。其实有更加深层嘅意义喺里边。多谢刚才 Tony 弟兄同我哋带领我哋嘅诗歌，喺好富有节日色彩嘅诗歌嚟到迎接新春嘅来临。今年春节因为系闰月嘅关系，所以嚟得特别迟，所以出现咗咧一个好吊诡嘅现象。教会嘅年历、圣灰日同埋大斋期嘅开始，竟然同我哋唐人嘅农历年重叠咗。当我哋今年庆祝农历年嘅时间，仲要留意，同时亦都系教会年历里边嘅圣灰日同埋大斋节期。而喺刚才 Tony 带领我哋唱嘅其中一首诗歌《贺岁歌》里边，其中有两句歌词咁样话：令情无后退，更扎根主里，从今百罪除。其实这个亦都是教会年历里面圣灰日和大斋节期里面的一个部分的意义。在今次的崇拜里面，就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看到，当我们要遵守圣灰日，当我们遵守大斋节期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是什么。其实这两句说话亦都是带动了其中我们的意义，就是让我们能够令情无后退，更扎根主里，从今百罪除。大斋期的反思，今年的复活节主日就在四月五号，受苦节就在四月三号。在教会年历里面，复活节主日之前的一个主日，我们通常就叫这个叫做棕树主日，英文是 Palm Sunday。棕树主日是纪念一班的犹太的群众，他们拿着棕树枝出来，有些是揸住，有些就铺了在地下，来欢迎主耶稣基督去进入耶路撒冷。当主耶稣基督去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间，他们就高呼和撒拿，亦都是我们每一次崇拜的时间开始所唱的此礼颂。和撒拿意思就是以色列的王。事件记载在几个福音书里面，马福音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同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呢三章嘅经文都有记载到呢件事情。但系我哋将呢个复活节主日向前推四十六日，计翻出嚟就系礼拜三。我哋称呢个礼拜三为圣灰日，亦都有人叫做圣灰礼拜三，或者叫做撒灰节，英文就叫做 Ash Wednesday。在刚过去的礼拜三，大家除了记忆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啊，年三十晚之外，其实亦都是圣灰日。从这一日开始到复活节主日之前那一日，我们就称之为大斋节期，英文是 Lent， 或者叫做预苦期，亦都有叫做四旬期。不计算当中经过的六个的主日，剩下来的刚刚好四十日，这四十日我们就称之为大斋节期。这个纪念除了是说纪念挪亚方舟的故事，洪水一直落了四十日之外，另外也是纪念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但是更加紧要的是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当日他在旷野禁食祷告四十日，他面对魔鬼的试探，他怎样胜过魔鬼的试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大斋节期里面思想当中的教导。信徒在大斋节期透过禁食、克己、节约、读经、祈祷、反省和悔罪，让我们一同来到经验到主耶稣基督 佢嘅受难同埋葬同受死，并且喺复活主日当日，主耶稣基督同主耶稣基督一同嚟到去复活。大斋期，大斋嘅首日即系圣灰日，由嗰日开始，直到复活节主日之前嘅一日，总共系46日，当中包括咗40日斋日同埋6个主日。呢六个主日分别就系头5个，我哋就叫做大斋主日。所以呢个礼拜日即系今日系大斋主日嘅第一个星期，加上最后一个就叫做棕树枝主日。刚才同大家讲过，但呢六个主日并冇计算佢哋为系斋日，原因系每个主日都系7日嘅第一日，我哋都叫做小复活日，系纪念主耶稣基督嘅复活，所以主日并冇计算为斋日。教会通常就会喺圣灰日，即系大斋节期嘅第一日，开始换上咗象征忏悔、警醒同埋禁戒等等意义嘅紫色，作为呢个布置。我哋教会冇呢个布置，咁我今日咧特登着咗紫色嘅衫、紫色嘅呔嚟到做一个布景板。礼拜三圣灰日，教会有特别嘅聚会，有撒灰嘅礼仪，代表咗披麻蒙灰悔罪嘅心。喺呢段嘅节期里面，我哋为罪嚟到悔疚，呢个象征意义系非常非常之明显。披麻蒙灰其实喺新约初期系为罪悔疚嘅一啲嘅举动，表示对罪深切嘅哀伤。初期教会大家知唔知道呢？原来这个嘅举动并唔喺教会里面进行嘅，系为监狱里面嘅囚犯嚟到进行，甚至一啲嘅死囚都会进行呢个嘅涂灰礼，用草木烧成一啲嘅灰烬，然后喺呢啲嘅囚犯嘅额头前面画上十字架嘅记号，表示呢啲嘅囚犯佢哋诚心畏罪悔改。因为咁，佢就有机会让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嘅救恩嘅救赎系有份。因为咁，呢啲囚犯佢哋嘅罪最终系可以得到赦免。大约去到主后第10世纪，教会发觉呢个嘅礼仪对所有嘅信徒有深刻嘅启发意义。所以教会就将这个的礼仪引入了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当中。所以就在每一年的大斋期的第一日举行。所以这一日亦都叫做 Ash Wednesday, 圣灰日。这个亦都是圣灰日的由来。在这一日，信徒聚集了在教堂，他们依照次序进行这个的圣灰礼。主礼人就会用手沾住由草木烧成的灰，为跪下落嚟的信徒在额前画上十字架为标记，并且边画边讲，利用圣经一些的句语来到讲出，通常就是这样讲：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因此不要贪爱世界，要忠心事主。当举行完这个圣灰礼之后，信徒就会带住额头上的灰尘回屋企，直至到第二日才可以抹走，象征的是整个人的生活都要回归去回主耶稣基督，不可以轻率来到看待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宗教改革之后，大多数的新教教会Protestant Church 为了避免被人标签为，因为有部分人认为圣灰礼有一个靠自己行为得救或者是律法主义的偏差的思想，所以通常这些新教的教会都没有刻意推广这类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黑己或者是带着浓厚修道色彩的圣灰日礼仪。所以我们教会或者众多在温哥华教会也都不是那么多有这个圣灰礼举行。不过我们都不可以过犹不及，我们不能够严格规定不可以进行这些圣灰礼的活动， 因为咁就会令到教会失去一个推动灵性操练嘅机会同埋功课，而个人嚟讲，信徒嚟讲，亦都会失去一个生命重整嘅机会。特别系我哋现代生活嘅人系好忙碌，我哋喺生活上高会随时随地因为外在环境嘅改变而失去咗自我，好容易唔记得我哋内在生命嘅需要，淡忘咗我哋本来应该有生活嘅目的同埋方向。这个时间如果有一个生命重整的操练，将会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今年的大斋节期，虽然我们没有圣灰礼，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属灵的操练，有一个的灵修的操练，让我们的灵命得到成长，得到更新。也是教会给大家一个的建议，让我们每一日拨出一段的时间，15分钟又好，半个钟头更加好，阅读一段的经文，是有关大斋节期的。而有关大斋节期的经文，通常就是讲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为我们的罪除去等等的经文。然后我们就利用当日的经文来到默想当中的主题，和自己在这个的经文里面需要学习的课题是什么。在这期教会的 Bulletin 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有一个的副页，这张副页白色印了出来的，就是我们教会提供让大家在大斋节期里面每一天要看的经文。上个礼拜的国语堂的崇拜，他都是将这些是也都是派发给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今天早上英文堂也都有派，有在副页那里也都讲解了圣灰日他的意义。好希望大家让我们逐日逐日依住这个公民的经文的次序来到灵修，由今天开始，每日好好跟随着这张纸里面所讲的圣经的经文，加上了我们笔记本，加上了我们的圣经，来到去灵修。在灵修的时间提供给下低一些的建议，而这些建议呢也都在这些的经文在后面那半部也都解释了圣灰日大斋期的意义。在里面呢有五点想提醒大家。首先我们读经文之前，首先要祈祷。祈祷是求神带领我们在阅读经文的时间明白天父上帝他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想明白什么。我们看圣经有一个最大的流弊，就是看我们自己想看的东西，千祈不要在神的面前求神带领我们，愿意我们放低自己，将我们归服给上帝，我们完全信服天父上帝的教导，唯有祈祷才能够达到这一点。第一样祈祷，第二开始阅读，我们小心阅读这些经文，如果时间和地点容许的，大家不妨重复和大声来读这些经文，让经文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也都给机会这些经文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沉淀。跟着背经，当然不是叫你背晒，是在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发觉某些经文觉得有特殊的意义，有特别的感受的，我们就将这些经文背了去。第四，写笔记。我们可以将心里面感受到的，在灵修的时间，天父上帝藉着经文向我们讲的说话，我们明白，明白了之后，经文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怎样去带领我们，怎样去跟随他的，我们就将一些决心写下来，以致到我们明白或者是即刻跟随，以后怎样跟随他。最后结束，来到去结束祷告，来到去结束我们今次的灵修。结束祷告的时候，就是感谢神，感谢神带领给我们有一个特殊属灵生命上的领受，求神赐力量给勇气我们，让我们在俗世社会上面是能够行出去要我们所行的。在大斋节期里面，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个有关灵修的操练。除了这个操练之外，以下多些时间，好希望大家在大斋节期的里面是能够灵命得到更新，所以有下列一些的提议。在这46日的里面，有些事我们平时做开的，但是我们为了专注来到归回向上帝的那边，我们愿意暂时放弃去做这些事情，做这些操练。我们愿意在自己身上 加咗一啲嘅约束，节制一下自己，目的系俾我哋能够更加专注喺神嘅呢一方面。唔知大家认为有啲咩嘅约束？呢啲约束让我哋更加能够专注喺神嘅呢一方面咧？最容易谂嘅就系咩啊？一开始大家读嘅经文啦，禁食。当然啦，我哋作为普通人，冇乜可能可以好似主耶稣基督咁可以禁食四十日。虽然有报道话一个嚟自俄罗斯23岁嘅青年人，佢曾经喺2009年2月到5月嘅时间，曾经只系靠饮水成功禁食100日。不过我个人嚟讲，就对呢个纪录好有怀疑，因为世界上真系认可可靠嘅纪录，从来都冇接近过40日咁多，何况系100日呢？对于一般人嚟讲，最多你唔饮水3日。如果你肯饮水唔食嘢嘅话，最多都去到6-7日。作为一个禁食嘅操练，我哋可以尝试喺1个星期内，唔系叫你成个星期唔食嘢，只系叫你一个早上加一个晏昼禁食。当大家感觉肚饿嘅时间，我哋就将本嚟食嘢嘅时间分别出嚟，然后专心祈祷、默想、读经文、背经文，嚟到思想上帝佢过往为我哋做过啲乜嘢。你一定睇到嘅，因为你一睇经文，你就知道我哋嘅天父上帝佢过往为我哋做过啲乜嘢，然后再思想一下我哋可以为上帝做啲乜嘢。除了禁食祷告之外，除了刚才所讲的大斋期、齐读经小计划之外，我还有什么建议让大家在这个时间能够灵命更新？我们有时习惯了做某些事，习惯了每一天花了一些时间来去做，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不做这些事其实是不影响我日常生活的呢？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到这40日有些什么的约束，以致到我们能够更加专注在神的里面呢？有些什么例子啊？大家看到啦。假如我讲假如的，大家每天用了一定的时间来到去追看电视剧集的，由即日起到复活节主日之前，暂时不去看这些剧集，将在大斋节期内赚了的时间分别为圣，好好地利用大斋节期的经文来到灵修、读经、祈祷、默想，作为一个克己的操练。又假如有人日日花上好多时间上网，可能在社交网站上成日看啲 friends 佢哋嘅 post 出嚟嘅嘢，或者好喜欢网上购物嘅网站，虽然唔系成日买嘢，都成日睇有乜嘢卖，或者中意睇八卦新闻嘅，亦都好中意喺网上睇嘅。喺大斋节期里边，让我哋好好约束一下自己，暂时脱离开社交网站同埋呢啲网上购物网站同埋啲八卦新闻网站。将多了的时间，将赚了的时间分别为圣，用大斋节期的经文来灵修、读经、默想、祈祷，完成这个克己的操练。还有什么事不是挺好的习惯，值得在大斋节期里面尝试禁戒的呢？不一定是年轻人的，有人沉迷打机的，沉迷玩 board game 的，沉迷砌模型的，其实不要高估自己自制的能力，这些都会上瘾的。就让我们这40日试下可不可以不打机、不玩 board game、不去砌模型、不去模型铺、不上网看有关的网页，悭了的时间、赚了的时间，就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参加大斋期齐读经小计划。即使过度热爱某些运动，都可能造成不是那么好的影响。在座的弟兄或者姊妹，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打 golf？ 你们打 golf 的程度可不可能好像这个犹太人一样？一个犹太人他走去打高尔夫球， 竟然惊动了天使和上帝。根据犹太教的规定，在安息日很多事都不做得。弟兄姊妹去过圣地都很可能知道很多的特殊的规定，在安息日，安息日他们连按电梯的掣都不能够，所以呢住二三楼或者去二三楼没什么所谓，但是如果是几十层高楼大厦又怎么办呢？犹太人很聪明的，他们就会将大堂里面其中一部电梯铰上了全自动的运行，全自动模，那部电梯呢在安息日呢就会全自动升到上最高一层，然后逐层逐层逐层停，逐层逐层开门，所以有需要的犹太信徒呢不用按lift都可以出入电梯。这个的犹太教的长老他没有按电梯，不过他喜欢打高尔夫球，在安息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很守恒，决定偷偷地去打高尔夫球，他想着只是打九个洞，即是打一半就收手了。去到球场，因为安息日那里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没有人跟他争打球，哇，即是没有人知道他偷偷地去打高尔夫球，所以他高兴。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上高的天使和上帝是看到的。天使看到这位长老，这位长老他不遵守犹太教的教义，他就向上帝来到告状。上帝说，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惩罚这位的长老。四个洞打完了，长老竟然打出空前的成绩，几乎一棒就入洞。长老当然越打越兴奋了，天使就问上帝，你又说惩罚他的，几时惩罚他的？上帝说，我有分数，不用你担心。打完九个洞了，长老都是几乎次次一杆入洞，连当今男女高尔夫最好的高手都不是他的对手，相信大家都熟悉几个的啦，譬如 Tiger Woods、 Tiger Woods、 Greg Norman 和 Michelle Wee 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位长老决定，即是人是没什么自制能力的，所以他们打多九个洞打晒去。天使又问上帝，上帝啊，你的惩罚在哪里啊？上帝只是笑一笑没有答他。打完十八个洞了，情况仍然都是一样，长老打出标准棒低过很多很多令人吓死人的数目，所以这个长老简直开心，他一路开心地收拾一切回家。回到家门口的时间，就撞到一班犹太教的朋友，他们一样是波友来的。他们参加完安息日的聚会之后，就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他家的门口。他们就跟这个长老说，今朝好像有人见到一个波神出现在高尔夫球场，他竟然打到破了世界纪录，这个人究竟是谁？你知不知道这件事？长老在这个时间很想告诉人知，那个就是我了，但是他无办法讲出来。上帝在这个时间就跟天使说，你想想他可以跟谁说他的威水事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惩罚，即使他四十日禁戒不打高尔夫球都未必帮到他，因为他的威水史不能够告诉人知，一告诉人知就令到人知道他破了安息日应该要的禁戒。弟兄姊妹，在生活习惯上有所偏好的，大斋节期是一个好的时间令他做脱离不良习惯的操练。假如有人日日喜欢喝可乐的，我有朋友真是的，一日喝三罐的，大斋节期决定不要喝可乐了。如果有人，嗱呢个就唔会话啦吓，可能当中讲咗好多人系咁嘅，日日定时定候要饮咖啡嘅，大斋节期内束缚一下自己，约束一下唔好饮咁多咖啡。根据香港红十字会嘅调查，经常饮咖啡或者浓茶嘅人，佢哋吸收铁质嘅能力 是会下降的，影响到他们血红素的数量，影响到你个人的身体，不单止啊，没办法捐血救人的。无论咖啡有没有益，只要你愿意暂时放弃这个习惯，这个是一个好好自我约束的操练，对一个人灵命成长是非常之有帮助。或者自得限度，由每日饮两杯改为饮一杯，每日饮一杯的两日至饮一杯。不过不要太过介怀自己禁戒的是什么习惯，这些禁戒的习惯是一个自我操练的行动，不是用来向其他人展示给人看到，啊，我为主牺牲多少。在这段时间，无论我们禁戒什么都好，心态就好像，啊，是主耶稣基督去教导门徒有那种禁食祷告应该有的心态。去到这个时间，大家就明白我们为什么一开始要读这段经文了。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这样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面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面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他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十七节：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面。十八节：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禁食和禁戒所有不良的习惯一样，一样是为了表明我们要同主同心同行，更加重要的是同工，是信徒灵命成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踏脚石。我们愿意放弃自己本来可以很轻松很轻省享受的这种禁戒，可以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思想回我们怎样去舍己跟随十架，来到去做一个象征的意义。禁食或者禁戒这个不良的习惯，不是表现自己多么可怜，不是扮可怜，不是要让其他人得到注意，不是让其他人得到同情，给同情我们，也都不是为了别人给赞赏我们。这些绝对不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禁食或者禁戒习惯那个的原意。基本上禁食和禁戒某些习惯是有三重意义。第一重，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我们谦卑自己，放低自己，然后全心全意的寻求神，自然得到神他的怜悯。第二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去苦待己身，做一个表态，做一个表示，这种是甘心乐意为神放弃享乐的一种表现。第三点，因为我们对某些事情有些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要禁食，所以我们要禁戒习惯某些习惯，这个是一个迫切性，需要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我们不是求求其不做一些事，不做一些事我们需要克服这个困难，是难的，就是因为难，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恩典。而禁食禁戒某些习惯那个高峰，不是被人看到我们自己失去了某些享受，而是让人看到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得到的嘛，我们不是靠自己戒这个习惯的嘛，我们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就会被高举。所以经文很特别讲到一样，就是什么？第十七节，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面，代表我们禁食我们禁戒某些习惯的时间，没必要好像当年犹太人的这个习惯。犹太人有什么习惯的？原来当他们禁食的时候，他们要将灰蒙在头上，要给所有人看到他们多么敬虔，他们要蒙灰，他们禁食是为了给人看得到。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清楚教导我们，他要推翻这种传统，他们要禁食的人梳头洗面，要我们外表一如平常，因为禁食 禁戒习惯是一种属灵上的操练，没有必要将这些事情显露在人的面前。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选择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选择活在人的面前。所以十八节这样说，不要叫人轻看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只管放心去做，没必要担心有没有人看到，因为经文说你父在暗中察看。好一句，你父在暗中察看，比你有最大最好的意义。鼓励留意在同一章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那里，你父在暗中察看不是出现一次的，不是只是这里见到的，还有两次出现。我们看看这两次，六章四节，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作出施舍给野人，不用给人知道，你父在暗中察看。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祷告不用人知道，因为我们的父在暗中察看。主耶稣重复地说，你父在暗中察看。主耶稣他虽然他要在公众面前的生活，但是在他的心灵里面，他非常渴求在隐蔽的地方和父神相交，因为天父会经常来到去监察他，陪伴他，即使是暗蔽地方。我们要学校主耶稣基督。而这段经文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作为门徒的，我们要从外界忙碌的环境退翻出来，让我们可以单纯直接顺波享受属灵的生活。我们在人面前敬拜神，面前侍奉神，必定会受这些人影响。假如我们太着意这些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就很容易气馁，我们就很容易失望。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溪流就会变得浑浊，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必要被其他人影响，我们只需要紧紧依靠住我们天父上帝的膀臂，祂就会暗中日夜察看我们，祂愿意日夜都这样做，对我们来说这个已经是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禁食，我们禁戒某些不良的习惯，包括了六章四节那里讲，我们一切的善行日夜都会受到考验。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只顾别人的对我们的观感，在天父上帝的眼中，这些都不会变得有价值。但愿我们一心一意的是为神而做，一定会得到天父上帝他的注意和赏赐。因为在十六节到十八节经文已经给我们看到这个信息，让我们有确实的信心，祂必定会赏赐我们。虽然未必马上做到，但是这个是无可置疑的应许。我们有什么祈求？我们每一个的叹息，我们每一滴眼泪，我们每一次避开罪恶的枷锁，我们的天父上帝祂都会暗中来到察看我们，然后我们的天父会照祂的旨意来到给我们享有当得的赏赐。只需要我们撒下种子，有一日我们必定得到丰富的收获。不过这些不是一般世俗人他们明白和追求的收获，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在人的隐蔽处看到肉眼看不见那种的丰富收获，听到普通人听不到那些的丰富收获的声音。所以大家没必要向人来到脚出交代，我们只需要向我们的天父作出交账， 而更加积极向上的是，我们用什么来到代替那些不是几好的习惯？不喝可乐，喝什么？喝绿茶。不喝咖啡的，喝什么？介绍大家喝一些更加健康，不要落糖，热柠檬水。是很有益的，大家上网看看，不是现在，也不是这40日内。在大斋节期这个时间，特别参加以上所讲的灵修计划，取代上网看那么多社交网站，或者取代看电视剧集的时间，将这些赚回来的时间投入大斋节期特别灵修计划，让我们有机会脱离开这些习惯和这些限制，使我们的灵性更加专注在我们自我剖析明白自己内心的世界，让我们更加能够专注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些的对话。除了约束一些平时不是很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最好就一起加上禁食，双管齐下，就更加完美，更加有果效。大家可能说，苏传道，我平时有灵修的了，我又没什么不良习惯，家里的电脑我都很少上网的，我连家里连中文电视都不教的，平时一家人有注重健康，更加没有不良饮食习惯，有些什么可以做啊？当然了，大家可以继续用这个来到做一个灵修计划，在这里也都是代表了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样板，我为着到这些基督徒来到感恩。除此之外，也都希望推荐一些在大斋节期内可以让大家灵命更新的机会。相信大家在你家的台面，在你家的书架上高，一定有一些属灵书籍买了很久的了，不过你没有机会看，以为买了回来就看了的了，其实不是。相信在大斋节期里面，就利用这40日的时间做一个好的操练，拿回一本书出来，你未睇嘅，让我哋睇呢本嘅属灵书籍，引导我哋走向神嘅角度，让我哋有机会专心省察一下自己内心嘅状况，藉住睇呢本灵修书籍，就系呢本嘅属灵书籍，让我哋能够更加亲近到我哋天父上帝。希望弟兄姊妹喺呢个大斋节期里边，再次经历新生嘅体验，喺信仰同埋人生嘅路程里边，再次出发，令到自己属灵生命有更新同埋变化，而喺呢个嘅时间为自己属灵生命作出好好嘅反省，喺我哋信仰生活上成为我哋嘅全部，让我哋嘅属灵生命不断不断嚟到更新。当我哋发现自己偏离咗当初嘅爱心，当初信仰上给我们的一切的时候，让我们藉着在大斋节期里面的祈祷、读经、默想、反思，让神再次充满我们的心，给我们有机会回转，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层忏悔的意义，不是说在额头画上了一个十字架就可以取代的属灵经历。为了使信仰不至于僵化，我们必须要每年更新我们的信仰，这些的体验。大斋节期今天是第一个的主日，选修的经文无论是哪个教会群体，主题都是用主耶稣基督受试探来到做开始，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4:1-13。但是在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里面，我并没有利用这些经文来到讲道，我反而利用了圣灰日 的经文。为什么？好希望大家在今天下午或者今天的晚上读这几节的经文，路加福音4:1-13，作为我们大斋期齐读经小计划这一日第一日灵修计划的开始，作为通往朝圣之旅必经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克服试探，亦都让经历主耶稣基督他的试探加添我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历程里面经历 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面对各样灵性上的试探，我们能够在生活上作出调整，让我们在这个属灵旅程中更加认识自己。在大斋节期灵修，让我们能够明白自己灵情的状况，感受到我们生命有没有被很多不良习惯来到去牵制住，以致到我们失去自由，失去了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主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同一时间，让我们作出生活上的调整，使我们生活上不要越来越复杂或者虚耗生命，让我能够重新评估我们真正向往的价值观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当机立断放弃应该放弃的，我们紧握着我们天父上帝给我们应许，回到去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属灵生命这个这么有意义的路途。当大家作出这个计划的时候，可能察觉到自己灵性上出现了缺口，我们因为这样在生活上作出这个妥协，这些妥协源自我们灵性上的弃守，所以大斋期的灵修是让我们有机会除去不良的习惯，不良的饮食习惯，这些不是什么形式上的活动，不是说追求什么特殊的经历，上帝感动你你就去做。我们赶时间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乱地走过马路，在这里我讲到的时间见过不少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过马路，在这40日就希望你不要这样过马路，每一次遵守交通灯一样是一个好的属灵方面的一个计划，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天父上帝与我们同心同行同工。这些同心同行同工未必一定说有什么神迹奇事出现的，而是一个结论，不过今次的结论不长篇大论讲道理，只是讲一个故事。三个由细识到大的老朋友，大家生活经历上有不同的领受，当他大个之后竟然分别，好奇怪的，成为神父、喇嘛和和尚。一日他们有机会聚旧，大家就约埋一起去到个湖边倾偈，发觉有条船在那里，他就撑艇仔，一路撑艇仔一路大家就讲下自己宗教上的特点，有些互相比较的味道，有些增敬在里面。倾下倾下，这条船就被撑到去湖中心。这个喇嘛其中一个是喇嘛，喇嘛忽然间就站起身，他说是啦，我的车有我和达赖喇嘛影的相，我回上个车那里拎来给你看啊。讲完之后他就跳了落船，但是很神乎其技的，他懂得水上漂，蜻蜓点水，三步两步地就经过这个湖面，跟着上翻岸，然后在车上拿了一个照片，然后用相同的方法翻翻到船上。哇，神父见到对这个喇嘛他的道行深生敬畏，既羡慕又妒忌，跟着大家又倾偈，跟着到和尚讲嘢了，和尚又说我的车摆了上次我和星云大师的合照，等我拎回来给大家看看。讲完之后他又跳了落船，跟喇嘛一样用同一个方式很轻松地在湖面跳下跳下，那就游回上湖面上，跳了湖面上，然后岸边上了一辆车，拿了一幅相，又用同一个方法蜻蜓点水地回到去船上高。这位神父看到傻了眼，他对和尚的功力又产生敬仰，他心里面想几年没见啫，为什么他们有这么高的道行呢？这个的神父就这么想，如果我不出手就不给面子上帝，上帝如果见到我是会要为他争光的，他一定不会托我手踭，他一定帮我的，他不会见死不救。所以他就说我的车 有上次爱梵蒂冈同教宗影嘅相，我而家上岸攞翻嚟俾你睇。讲完之后，佢就跳咗落船，不过沉咗落去湖底，饮咗几啖水之后，挣扎爬翻上船嗰度。佢谂自己点解咁淤嘅咧？漏咗，唔记得祈祷，祈完祷啦，再次跳落水，不过同一样沉咗落去水底。他用他有生最有力最狠切的祷告，再次祷告跳返上船，结果都是一样又是沉落湖底。但是当他再一次用他残余的力气游返上船的时候，他隐约听到在船上和尚和喇嘛的对话。他们这样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间告诉他知石头的位置呢？让我一起低头祷告。今次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奉行大斋期的传统，我们愿意神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起纪念受难节和复活节这前40日，让你一切为主而在祷告里面读经的里面来反省自己，省察自己，让我们一起怀着好像保罗的心智，他在腓立比书3:8这样说，但愿我们一切在这段的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但愿我们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为主放弃一些神所不喜悦我们的习惯，目的是要为得着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反省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对我们身处的年代时代处境有什么意义。但愿我们谨记使徒约翰他说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存永远长存。让我们一起效法主耶稣基督，愿意我们学识，让我们都能够一起不是遵行自己的心意，是遵行你的意思。让我们一起在当中先从你去领受，我们从你的领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我们洗在不应该洗的时间，我们将它洗回在主耶稣基督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将这个时间摆在读经祈祷默想的时间。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教导我们，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这个自制的能力，但是求你带领我们众人，让我们众人能够每一日让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让我们安静的在当中能够利用读经这些的时间来思考主你自己，让我们当中是能够经历你。求天父上帝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只是为地上做事那个的习惯，我们为天父上帝你做一些的事情，让我们灵命得着成长。我们没有力量的，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没有信心的，求你加添我们信心。愿荣耀重赞都归到给天父上帝你自己。不完全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祷，阿们。